大家好，欢迎收听比特币轻松聊，我是王守海。现在时间是2024年4月7号中午12:05，比特币的价格来到69467，以太币价格3400元，狗狗币 0.198， 收宋娜娜181。 OK， 好，那难得礼拜天可以录节目，那这几天连续假期，不过各位有没有去返乡扫墓，跟亲戚朋友见面、聚会，或者是出去旅游等等的。好，那四天假期很快要结束了，今天最后一天了，要收心了。如果学生的话，也准备要上课。那当然在这次放假前，有一个比较不好的消息是，台湾花莲发生大地震哦。对，那一天地震的时候，7:58嘛，那海哥已经到公司在喝咖啡了，结果地震，我当场我就蹲下来，因为我觉得这个震度蛮大的哦。那持续大概有一分钟嘛，那震完我就觉得公司没什么损害，但是我觉得不妙了哦，因为这种震度，我有生以来啦，应该是921最严重嘛，那再来就是这一次的感受到921那一次，海哥人在中部，我在中部念书，所以那时候震央在南投嘛，哇，那整个是震的乱七八糟的哦。然后后来出去看，那真的就是很多楼都倒掉嘛，然后很多地都很多那个路啊都中断什么的，桥啊什么的，印象很深刻。那过了20几年，又这一次，我也是感受到很大。然后新闻出来就真的是蛮严重的，在花莲有好几栋楼倒掉，然后有老师为了救自己的宠物，然后不幸遇难了，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在泰鲁阁国家公园去旅游、去登山等等的，然后就不幸遇害一些观光客或者是一些游客这个真的这个也是真的很不幸哦。那也有人受伤哦。那其实这一次无论如何还是希望呢，灾害的重建要开始齁，那我们一起祈福，然后一起为他们做一些助力啦。那其实捐钱这档事，我还是强调量力而为。海哥不会在节目上鼓吹啊一定要去捐多少呢，这个我是觉得量力而为齁。如果你有钱你就捐钱齁，如果你有力齁，你看看什么方式去帮助他们。那也有人说灾后最好的方式，等到他们所有的交通都恢复正常秩序之后，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当地继续去观光，不要因为这样不去，因为这样不去，当地的观光业受影响，相关的人就受影响，因为毕竟花莲还是以观光业为主啦，那大家如果都不去观光，那他们生计会受影响，大家都会受影响嘛。那如果最好的回馈或者说最好的帮助他们方式，等灾后它的重建完，道路、交通各方面的基础建设都 OK 之后，恢复正常秩序之后，大家还是踊跃的去花莲观光。这一次四天连假，很多人原本要去花东，因为地震全部改到中南部去，变成中南部整个大爆满，像屏东、垦丁好像那边整个大爆满。对，那我是觉得说，当然啦，因为灾害没办法，举个之后如果恢复正常秩序，我希望大家还是可以踊跃的去花东一带去旅游、去观光齁，那这是对他们最好的一个帮助。当然你像现在有一些捐款你还是要看一下齁，有些可能是行救灾之名，或者说帮助灾民之名，但是行诈骗之实齁，大家要小心啦，捐款还是要看一下捐款的那个连结或者相关单位对不对这样子齁。海哥一样不会讲特定的捐款的窗口或是对象齁，各位自己去核实一下。坦白说大家都已经到这个 Web3 了，不要连最基本的 Web2 的那种核实的能力都没有，大家去看一下啦，反正你去看一下，查证一下网络上，或者说去查一下说这些捐款的专户啊，捐款的账号到底对不对。有些人什么都对，就是那个账户不对，是一些诈骗或是个人的那种什么。好，那不要齁，就跟你发币一样，你发到人家的地址，你还是要看一下嘛，不可能随便乱发嘛，对不对？一样的嘛，所以你要看一下齁，这个一个小小的呼吁齁。那不知道我们听友是花东这次有受灾害的，如果有你私讯一下海哥啊，海哥有一份 有一些看看能帮上什么忙，然后我也没有，可能也没有办法有太大的助力，但是我希望可以有一个小小的帮助给各位啦，那有的话私讯一下这样子，好，那你只要能证明真的是华东人，那我们看看怎么样的方式可以来协助你。OK， 那我们回到数字货币哦，那比特币现在又是69000多嘛，那有人说好像差不多，错，前几天曾经一度跌到64493，在几号？我看一下啊，4月3号那时候，对，那时候又连续性的下跌，有人说完蛋了，是不是又要怎么了？可能比特币多头又结束了，之前71000多嘛，然后杀下来，那现在又回上来。其实它目前就是在这个70000或者是69000之间啊，你看上上下下的嘛，好一点到71000，差一点到65000，好，这样子来来回回跑来跑去的，这个大箱型不变的前提。各位如果去追一些链上的数据，你可以发现到最近这一周应该是链上活动、链上的交就是说交易啊，或者说链上活动数据最低的时候，甚至回到之前熊市的水准。那有人说发生什么事啊？其实没有发生什么事。很简单，上个月三月底刚好是欧美的复活节，好，连续假期，然后这一周华人圈这边是所谓的清明连假嘛，清明节，然后接着呢，这两个周末之间有两个大活动，一个是NFT New York， 好，这个在纽约的一个 NFT 的 party 或是聚会，好，那相关的项目方或者是 holder 或者是一些VC 等等，大家都会去那边聚会聚集，好，在那边，那自然你链上的活动就会降下来。第二个是香港的大会，香港一些所谓的数字货币的相关的大会在那边举行，那很多的一样嘛，好，交易所、项目方、从业人员相关的 KOL 全部到那边去，好，所以东西两个大会举行，自然大家就对于这个所谓的线上的炒币，因为大家走出去了嘛，去线下聚了嘛，所以线上的活动降下来，这个可以理解。第二个是比特币减半就在眼前的4月20到21之间，区块高度好像是84万，我没记错好像是那个数字吧，但有错哥可以指正我，没关系，我只是大概记一下，反正就是那个地方大概在那个时间点会发生减半，奖励减半的话，从原本的 6.25 变 3.125 的区块奖励，好，它减半，那每四年减半一次，一直减到2140年最后一颗比特币被开采出来为止，之后呢只剩下传输，只有 gas fee 的一个矿工可以拿，没有奖励了，好，所以矿工的这个挖矿的路只会越来越艰辛啊，而且随着算力大战，基本上你现在没有靠大的矿石，你个人挖矿都挖不到，之前什么乐透矿机那个都挖爽的啊，有人问海哥啊，那到底有没有人挖到，那个我只能说几率上有，但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样子了解嘛，好，那只是一个参与啦，那个都是讲白一点欧送的啦，那个你根本没有机会啦，没有机会，如果你中的话真的来跟海哥讲，天选之人真的好，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比特币其实它的交易量下降，然后价格这边堆叠，实际上你去查一下最近最大的一个筹码堆叠的价格大概就是在6.5万到6.6万之间，也就是6.5万到6.6万之间，这边形成一个很强力的支撑。好，那69000是前一波牛市的高点，也是一个心理压力的关卡。好，那70000是整数，所以它就会在这几个价格之间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去测试，去做所谓的确认，或者是说看看压力支撑到底稳不稳固。好，所以各位在最近这1到2个礼拜看到的情况，就是基于刚刚讲的那些原因之下形成的。好，那有人就会去解读说，那海哥，那是不是比特币只要跌破65000我就可以用力买？如果你是波段的 操作者的话，确实如此，只要有接近6万5甚至跌破6万5你都可以去试。但是呢，我说过了，你要设好所谓的止盈止损，也就是说你6万5买进，这一笔单你能承受的亏损幅度，打个比方，万一它跌破6万1你要不要走？要走。好，假设你要走，那你要能真正的执行哦。那如果你是说啊，我是定时定额的，我这个分批投入的，我无所谓，那无所谓就无所谓了。所以你每一笔操作，你自己在下单前你要想清楚，你这笔操作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意义是什么。那有人说我要赌减半行情，那你这时候买了，你没有理由6万5买跌到6万2 6万3你就跑掉了嘛，因为还没减半啊。这样子了解吗？你要，如果你是根据事件型操作或是时间去操作的人，时间还没到，事件还没发生之前，你不要把自己吓死掉，就是这么简单。好，那同样的涨上去，有人说啊，假设减半前，打个比方下个礼拜开始一直涨一直拉，比特币万一很勇猛，一口气突破8万，你说啊哥啊，那还没减半，我要不要先跑啊？我说过了，如果你是事件型交易者，事件还没发生之前，你就不要有任何的动作。反过来，你是所谓的分批投入、定期定额的人。之前海哥有一集也是教大家怎么样实现获利。我说过了嘛，你每隔几趴、每隔几千点就挂一单嘛。如果当时有听海哥节目讲法、做法的人，你去操作，你这时候你来来回回，你已经吃了好几次的获利跟买回，已经套了很多。简单讲，你已经套了很多获利出来了，已经赚了很多钱了。就这么简单，嘿呀、啊！我知道，应该大部分的人是听听而已啦，哎呀、啊，也没关系，现在没关系哦。因为昨天海哥下午跟一些朋友聚会、啊、那些朋友都没有投资比特币、哦、他们在产业界都是高管，都是高阶主管，都是很优秀的人。对，那他们跟海哥就是差不多年纪啊。好、哦，那他们对于比特币这个东西，他们是说，哎、欸，你在做节目那？有人听吗？哎、欸，他们第一个直觉就是有人听吗？我说当然有啊。我说我是 KKBOX Podcast 讲比特币的第一名。好、哦，他我说这个你去网上查，不是我自己吹牛的，排名排第一的，你自己去看嘛。哈、哦，那他是说哦，那这样子你有流量，那你怎么没有就靠这个为生啊？我说我又不是股，第一个我没有股还那么厉害，第二个。这些东西呢，我说我很早就讲过，我不想要靠业配，或者是说这种东西，因为帮人家拿人家的钱，要帮人家讲好话，要帮人家做很多的 promo， 然后万一人家因为这样子有带来一些、哦、流量生意、哦，我觉得还好，过意的去。万一没有的话，那我觉得很过意不，对人家很不好意思，这是对所谓的业主，就是广告主。另外一方面，我对听众们。哇，打个比方，很多交易所那时候很喜欢跟我说谈合作、哦、要给我钱，然后请我在节目上推广他们的交易所。好，那些交易所大家都是，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好意啊，都是好的交易所，大家都是想要说、欸、提供一个很好的交易平台给大家吧，很好的交易体验给大家。但是我总觉得说中心化交易所这个东西万一出了什么事，打个比方像 FTX。这样子啊，大家如果是因为我的推荐器用了那个交易所，然后把币打进去，最后因为某些事件，最后交易所倒了等等的发生这种事情的话，那人家我可以说那跟我无关吗？好像也不行。对，所以每次我只要想到这些事情，我就会觉得说啊，那还是不要好了。对，那我跟他们讲，他们就说那无所谓啊，欸，广告嘛，就是广告啊。那如果每个广告的人都要为广告负责，那还得了，对不对？那很多，你看市面上那么多广告，然后后来吃出问题，吃出事，那些代言人也不是也都没事啊，也有人因为这样出事嘛。我说啊，话不是这么说的，反正我的宗旨跟目的是这样啦。哎呀，不过他们还是很鼓励啦，就说你既然有流量，你就把它变现嘛。你既然有流量，你就试着。但你他说你可以看一下广告的内容或者说项目啦，你觉得 OK， 那当然就可以嘛。打个比方，如果是宇宙第一大的交易所找我，就不想来说，那就说我就说哦，那可以啊，那个应该相对来讲是 OK 啦，我自己都有用嘛。我说过我自己有用的我才推，没有用的我不会推。 好，那有人说啊，哥有啊，你在节目曾经讲过，那讲过我说过了，我都没有接人拿人家的钱，一毛都没拿。我讲纯粹就是有用的体验不错，我才跟大家讲。啊，这仅此而已啊。啊，所以各位也不要误会说啊，那个就是自入性行销，没有没有这种事啊。所以啊，如果有啊有想要来做一些自己的产品、自己的平台做一些promo，对不对？欢迎私讯啦，但是我们谈一谈啊，我不见得会接，就是会合作，但是我们可以谈一谈哈。这个，毕竟现在牛市啊，牛市的话，如果真的有不错的项目或者有不错的平台要推，那大家来聊聊看啦哈。如果真的合适的话，看到怎么方式来合作，那基本上把最大的利益都回馈到听众上面哈。基本上可以的话，我这边尽量就是能给大家就给大家哈。我是。简单讲，我只是提供大家一些，听节目以外的好处这样子。好，那这是比特币哦，比特币的话，那就像海哥讲的哦，它现在就是在一个区间，大箱型区间震荡来回。好，所以涨个几千点也不要太高兴，跌个几千点也不要太难过，你就这样去看一下就好了，就抓六万四吧，我看一下啊，不好意思。64000多，好啦，就讲64500啦，好吧，64500，然后上元的话大概就是7万，大概是这样子来看，我们就这个箱型区间，然后那上去站上去七万，再上上去就是看7万7377啊，然后就是之前的最高点那边，大概就是几千点跑来跑去的。好，那以太坊的话，有人问说，哎哥，那以太坊呢？现在到底怎么样？现在是五月份。ETF 到底会通过吗？现在几率是大于 50%。好，但是呢还是有很多变数存在。那你会说啊，哥，那现在 ETH 跟比特币的比值好大概 0.05, 甚至有时候会低于 0.05。那可不可以买？我只能告诉各位，如果你是基于币本位，然后以太坊跟比特币的比值的话，低点当然能买，因为过去好几次证明只要低于 0.05 进场最后都是赚钱的。但是呢，如果你看 U 本位，你又会说啊，那个以太坊现在3400，最高曾经到4000，那它 all time high 4800，到底有没有机还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涨升空间啊？我只能跟大家说，以太坊最佳买点已经过了，最佳买点在之前2600，各位不知道记不记得，那边也混了很久很久。那你那边没有进场，你就错失后面好几百点的，甚至超过1000点的一个涨幅了嘛。那这时候你要进，你当然会很犹豫。不过没关系，我只能说，如果你是分批投入的人，你就继续分批，好，这个影响不大，你少赚那几百点不会，让你很难受吧？因为后面如果假设它会 all time high 好，也就是超过4800的话，那这里也都还有个1500点的。1400点的利润可以图，可以去期待啦，不要讲图，可以去期待。好，那所以说这个东西我是觉得，以太坊有机会。好，那当然纷纷扰扰风风雨很多，什么到底是不是证券啦、啊、什么 SEC 又怎么样什么的。好，那些大家就看看听听吧，它总是如此。之前比特币 ETF 通过前也是那样，也是那一套。啊，他讲的走的这些程序呢，都是之前比特币现货 ETF 走的程序，所以你也不要因为它通过了什么，或者是推进到哪里，你就觉得很兴奋，或者是觉得很难受。其实那个都一样，那个只是程序，很多程序它必须要去走，走完它才有后面的 ETF 落地。那因为有比特币现货 ETF 已经落地给你看了，所以我不认为 ETH 的 ETF 有那么的困难。也就是说通过的几率很高，但是呢我又不能说把话说满，所以我就说是超过 50% 以上、哦、大家拭目以待，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个呢几率可能会提高更多、哦、也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那至于 Solana 还是一样，上面的土狗满天飞，上面的咪咪 coin 满天飞、哦、那上一次我讲的 Magic 大哥那个什么 Boba Oba、后来被CNN 哦，我那个要文雅一点哦，被人家给 CNN 从中文厂的 Space AMA 一直追杀到英文厂的 Space AMA 哦，人家就是都上去同一个人哦，上去给他 CMA 哦 CNN 啊 CNN 这样子哦， 那 MMM 真的就起来了。当然啦，这开玩笑，实际上大哥有做一些措施啊，烧币，他有去烧币，他有去加池子等等的哦。啊，这种行为本来就是会让你的币的价格会往上走，这个是不意外的啦。啊，只是说走多远，第一个，第二个是这种东西，说实在话，他自己都说是民营币啊。那民营币其实涨起来不讲武德，跌起来更不讲武德，跌到你妈妈都不认识你这样子哦。那我只能说要小心啦。哦，我先声明，我没有任何一颗波霸欧巴，我没有。那所以它涨跌跟我都无关。好，那但是呢，以过往的这个种种的经验跟经历告诉我要小心，就这样。好，话就讲到这边，要小心。好，那 Solana 本身呢是还不错的一个币。好，那它的原因很简单，它是公链嘛。之前我都有讲过，美国想要主导一个高度操控的一个公链的话，目前看来看去就 Solana 最合适。第一个，第二个是 Solana 又牵连到了所谓的 FTX， 到底能不能重启？但这个东西影响也很大，那动静观瞻，所以种种迹象 ，Solana 后面还有戏啦。这个所谓的200块，这个不会是它的这一波的高点，它历史的高点是260，我还是认为它会去挑战这个260。哦，哪怕不能超过，也要摸一下，这样子才交代得过嘛。讲难听一点，要做一个长期的大 M 头，你也要把那个第二个头也弄出来啊，对不对？哦，更何况它看起来呢，应该还有戏，应该有戏哦，各位可以期待一下。好，哦，那当然，因为它那个空头的那个币太多太多了，眼花缭乱。之前有买 Solana 手机，不管是一代二代的人，现在光是领那些空头就领到回本啦，不要讲赚翻。领到回本了，接下来都赚了啊！恭喜恭喜大家啊！明年还有手机还没拿到手，嘿，你就本钱就拿回来。那明年还有手机实体可以拿，我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有更多的好康跟福利。哦，那有的朋友话不多，但是是狠人哦，一口气买三只。对 ，Jacky， 我就在讲你，嘿，他就买三只。哦，那也有人买五只、十只的都有，这是其他的币友啦。哦，所以像这种东西，之前海哥在群组也有提过，就是说这个肯定可以买，但是大家都小资啊，然后其实买个一只也差不多了，参与啦，自在参与。那像海哥也买一只啊，对啊，你说啊，海哥那你怎么没买个八只十只啊？没有啦，没有必要这样子干啦，我就觉得反正就有参与到就好了啦。好，那其实赚钱的方法还很多，牛市到处都是机会，牛市这个我说过了。在风口上，猪都会飞哦，所以，好好有我之前在早期节目讲过，牛市就是想办法赚到你该赚的份额，然后熊市就好好的准备过冬，就这样，冬天你要撑得过，你才有下一个牛市的机会。那下一个牛市再狠狠赚它一笔之后，你再过下一个冬天，仅此而已。币圈人就是这样，可是你因为熊市你挨不过，你挂了，那就没有后面的事情了。哦，所以记得不要倒在那个隧道的出口前，哦，一定想办法，一定要撑，撑到这个黑暗过，黎明就会来，哦，这样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好吗？好，那讲完 B， 那我们就来讲Ordinals 啊 ，Ordinals 就 NFT 或者浮石哦，浮石最近太狂了哦。浮石已经零点，节目在讲的时候已经0.065了，0.065 all time high 嘞，对啊，0.065是什么概念？0.065，我们看看啊，假设算70000好了啊，70000乘以0.065，4550值一颗美元哈，那将近150000台币浮石，好啊，这是空头的。所以你拿到几颗你就乘以150000，就是你这次空头的获益赚到的。很狂哦，很狂。他接下来会空头三个币，这是浮石的项目方。哦，他会空头三个基于浮石发行的一个符文币哦。第一个是跟狗狗有关的，嘿，所以他今天有秀一张比特币狗狗的照片，很可爱啊，就这样子就拉盘了，嘿。那币圈嘛就是这样子，我不用讲太多道理， 哎啊我这只狗狗我把它放封面好不好，因为真的很可爱，对，这一集的封面就是那只狗狗。哎呀、啊、所以大家就有我说过了，你有拿着的、你有持有的人就拿好来。哦、不要卖掉，卖之前曾经回跌到 0.03 多，有人说哎呀 ,0.05 多没卖。你现在涨上来你有后悔吗？没有后悔啊。没有，绝对不会后悔的，一定会。好、哦、那你说啊海哥啊 ,0.05 多卖 ,0.03 多买回来，那现在 0.06 多多爽啊。那你就去吧，你那么厉害，你那么会操作，那你就去吧。哦、这种卖飞 的那种历史太多了，不要以为自己最厉害自己最行，这个、就拿好就好了哈。OK, 那其他的只要跟符文有关的这一波都长得乱七八糟的。对、那这个也真的很厉害、我也看到，我也真的是、对这个市场真的我们存在的敬畏之心啊，有时候你过去的认知 不足以用在未来上，真的是如此。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朋友对于所谓的BTC Ordinals 是一窍不通的，有很多老币友，有很多老韭菜，他们还是没有在碰这个领域，因为他们说他看不懂，太复杂太新。但是你眼睁睁的错失那么多赚钱的机会，很可惜啦。这只空头满天飞啊，海哥还有收到一个空头叫做 Unnamed,它一样是基于符，就是说之后会发符文的。那它那它那个图案很好玩，它一开始是个卷轴，三个阶段卷轴，第二阶段是打开卷轴，第三阶段是走到终点，然后第四阶段，现在是第四阶段，它图一改成一个一样是 PFP, 就是人像，然后是躺平的。所以我们都会戏称他这个叫躺平躺平躺平，连他自己官推都写说躺平很好笑。那躺平他很多的啊，这个也很狂、哦、这个海哥现在在讲节目的同时他已经涨到 0.037 比特币、哦、那他那时候空头下来我记得好像就是 0.001 起步吧，还是 0.0001 啊，就很便宜，几十 U几十亿的价值，就这样一直涨，一直涨上来。啊，海哥都没卖，就一颗握到现在。啊，他就是这么狂的东西。有人说啊，这个怎么样？对，没有，我就说过了，这个对于这个市场，我们要存在敬畏之心的 就是，就是拿好来，这也就一张嘛，就拿好来。这个东西真的，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跟各位。那浮石。符文，符文为什么？你说符文为什么那么狂？因为符文很简单，符文跟现在所谓铭文到底差在哪？我还是科普一下好了。铭文的话，它是所谓的基于Ordinals 去发行的，他们叫 BRC20。那铭文它当时候呢，它的诞生是因为有人发现到，这个 Ordinals 这个协议是所谓的 Casey 去创出来的一个工程师嘛。然后创出来之后，很快就有人发现说，那如果我基于这个Ordinals 去发币有没有可能实现？后来有人发现说，可以耶，因为它可以分割。所谓的可以分割是，它一张铭文你可以去设定，它一张铭文是1000颗的。譬如说，我随便讲，譬如说 Ordinals, 好像 Odin 好了 ，Odin 那一颗币，假设我发一张，我领到一张，一张它是1000颗，我可以切割成2张，500颗，500颗。就是透过铭刻把它分割开，然后就可以转给别人，我就去卖掉交易掉。它最小切割的单位就是到1颗啦，简单讲是这样啦。我一张1000颗我可以切成1000张，但是没人这么干了，因为那个要 gas fee。好，这个就是铭文的一个由来。好，那因为他很讨厌的是，他只要铭刻完之后就会留下所谓的垃圾啦，因为他那些铭文就是会有把占用什么 UTXO 嘛，就是所谓的那个传输的影响，因为你这样会把比特币的传输网络给占满了，所以有很多老比特币的 holder 就很讨厌这个所谓的 Ordinals, 很讨厌所谓的铭文，因为它会占用比特币的一个传输空间，但是区块啊，但是又有人说，你不这样子的话，矿工根本没钱赚，所以矿工反而很喜欢这种行为。好，所以因为这种事情吵来吵去，那 Casey 本身他是觉得说，这样子是不对的， 他也很反对明文，但是这个东西又不能说是那些人的错，因为你当时候你创这个 Ordinals 这个协议的时候就有这种功能在了嘛。对，那所以他自己基于他是创这个协议的人，他很早就提出来他要弄一个叫做符文、哦、这个符文可以解决现在所谓明文的这种乱象，对，他本身就不会去占用到所谓的一个这么多的区块了，这是他的一个目的啊。好，那大家讲一讲，讲完之后大家就是有个共识啦，简单讲就是说要在这个比特币减半之后开始去让这个符文落地。好，所以之前有很多的准备工作，有很多的预发射，有很多的一个像符石等等这些东西，它就是为将来的减半后的符文做准备，或者是说做一个预热。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现在很多人去谈所谓的符文就是为了这个减半后的一个大戏。那有人会说，那个减半后真的落地会不会开始崩盘？欸，有可能，尤其是这些项目，欸，基于符文，因为拿到符文之后，它原本的这个所谓的凭证也好，所谓的 pass 也好，所谓的一个这些图像也好，可能就会因为被把价值移转到那些符文上，所以有可能。好，当然也不排除它继续跟着涨啦，所以这种东西都是都有可能，那大家只能就是去等待它真的落地之后的实际状况。好，那这边海哥基本上我就是参与者啦，我也不会去预设立场说一定怎么样。好，那大家可以去如果我说过你持有的人你继续持有，那如果你有两颗以上的，你可以在你觉得舒服的时候自己去出场一颗也可以啦，齁，也可以啦，你还是要入袋为安嘛。齁，这个东西就是看个人操作。那有人说我就是在减半前我把它出了，我不需要去赌那减半后那种未知的，也可以啦，也可以啦，齁。好啊，那我女儿在旁边捣乱了。好啦，那我们节目到这边好不好，今天就先这样子了，我简单的讲一下，下次找个时间好好的再把这个所谓的符文再聊清楚一点好了，因为这样子我觉得好像没有讲很清楚，但是各位也没关系，就凑合着听一下吧，反正距离减半还有两个礼拜，好，那我们就好好的期待一下，下次再一起来研究咯。 OK， 谢谢大家，那祝福各位有个愉快的周末，今天连续假日最后一天了，好啦，记得邀请你的亲戚朋友家人同事一起来收听海哥的比特币轻松聊，一起来感受比特币的魅力与威力，谢谢大家。